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5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中指出，福音本地化，尊重各族人民，而非强加于人。教宗勉励俄罗斯天主教徒，请继续走合一之路。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塔格莱舒基表示，让我们也在世界主教会议的进程中接受大圣若瑟的启发。马拉维天主教会支持地方青年职业技术培训，关注气候变化。教宗方济各10月13日上午在保罗六世大厅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在要理讲授中继续以圣保禄宗徒的加拉达人书为行思主题。这一次论述基督徒的自由是普天下人获得释放的教牧。教宗强调，耶稣赐予我们的自由并不与我们所接受的文化和传统对立。借着本地化，福音采用当地基督徒团体生活的文化，以那个文化谈论基督。教宗承认，既能宣讲基督救主的喜讯，又能尊重存在于文化中的良善和真实的一切，确实不容易。他提到，在福传史上，执意采行单一的文化模式犯下的许多错误，因为化一并非基督徒的做法，合一则是。化一使教会丧失了许多丰富的地方表达，这些表达具有整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特征。教宗说，对圣保禄而言，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宠而白白地获得了自由，这种新的生活必须让我们接纳每个人和文化，同时必须让每个人和文化获得更大的自由。的确，这位外邦人宗徒在加拉达人书中写道，对属于基督的人，犹太人或外邦人都算不得什么，唯有以爱德行事的信德才算什么。保禄的诽谤者们，那些来到那里的七要主义者，因这个心意而攻击他，认为他采取的这个立场是出于牧灵上的机会主义，即讨众人欢喜，却淡化这个需要是出于他所接受的最严格的宗教传统。这不也是今天的七要主义者们的说辞吗？历史总是在重复，就如我们所见到的，对福音各种新意的批评不只发生在今天，而是有一段漫长的历史。教宗强调，保禄勇敢地回应了这些基要主义者的批评，提醒他们他所寻求的不是人的欢心，而是天主的喜爱。因为如果我还求人的欢心，我就不是基督的仆役。保禄在写给德撒洛尼人的书信中也说，他从来没有用过谄媚之词，也没有向任何人寻求过光荣。教宗评论道，这些批评是装作有信仰，其实这不是信仰，而是世俗。对他来说，接受信仰不是放弃文化和传统的核心，而是放弃那些会阻碍福音的心意和纯洁的因素。这是因为我们因主的死而复活所获得的自由不会与我们所接受的文化传统发生冲突，反而在他们内 注入一种新的自由，一种使人自由的心意，那就是福音的心意。教宗继续表示，事实上，借着圣喜获得的释放，使我们得以获得天主子女的全部尊严。因此，在我们牢固地扎根于我们的文化根源时，我们也会向进入每一种文化的信仰的普救论敞开心扉，承认存在于其内的真理的胚胎，并予以发展，使其中所含的善趋于圆满。如果我们承认基督使我们获得了自由，我们就必须也将圆满地带给每个民族的不同传统。教宗最后总结道，我们处在朝圣者的状况，是不断地出走的远行者，我们要因耶稣的恩赐摆脱奴役，走向自由的圆满状况。上主白白地将我们从奴役中解救出来，让我们走上完全自由的道路。愿俄罗斯联邦整个天主教团体成为福音的种子，秉持喜乐与谦逊，让人们看见天国的清晰透彻。教宗方济各在写给俄罗斯天主教拉丁里宗座属理区的信函里如此叮嘱他们，适逢天主教拉丁里宗座属理区在俄罗斯境内成立30周年，教宗期许该团体的所有成员回应召教，寻求与众人的共荣，成为众悦天主的见证人，为全社会的公众福祉做出贡献。教宗特别勉励他们扶持他人，特别是最有需要和遭到忽视的人，做出卓越的基督徒见证。教宗指出，30周年不仅是纪念当时的法律举措，也要回顾从天主和许多弟兄姊妹那里蒙受的恩惠。那些弟兄姊妹是真正的邻家圣人，支持了这段旅程。此外，这也是个依照福音成长的良机，盼望成为更加顺从天主圣言的团体，在望德的激励下得到圣神安慰力量的支持，遵守爱的最高诫命，敞开心胸与所有的人相遇，团结一心的分享。在与东正教会弟兄姊妹的相处中更要如此。因此，周年纪念是一个有利时机，需要教会的自我意识以达成更新与进化，并在天主的助佑下铲除各种以自我为准则为自己吆喝庆祝的诱惑。教宗最后强调，众受洗者必须在同一位圣神内组成唯一的肢体，在东方基督信仰传统的环境下，所有的基督徒持续并肩同行，始终仰赖上主的护佑，更深入地互相认识，在合一的道路上一步步向前迈进，从而再次发现彼此是弟兄姊妹，携手走向天主在每台感恩祭里为我们指出的共荣目标。大圣若瑟是充满现实意义的形象，不仅为父亲们如此，对所有受洗者也是一样。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塔格莱舒基在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如此强调，并谈论了在宣布大圣若瑟为普世教会主保的150周年之际，教宗方济各所钦定的大圣若瑟年。此外，塔格莱舒基也谈及父亲的心肠宗座慕函，指出大圣若瑟守护耶稣和圣母玛利亚，甚至为此改变道路。在教宗方济各所开启的世界主教会议的进程中，这位圣人的形象能带给教会启发。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首先指出，大圣若瑟的形象当然与各位父亲有所关联，然而我认为我们所有受洗者都能从这特殊的一年中获益良多。我期望每个受洗者都能效法大圣若瑟，仔细聆听天主的声音，接受天主的引领，特别是 在人生的磨难时刻。此外，所有受洗者都要信赖天主，寻求天主的计划，即使情况并非时时明朗。在这，受洗者也要做个好管家，守护天主托付于己的子民。教宗方济各颁布的父亲的心肠宗座牧函向众人，尤其向父亲们讲述了许多事。头一个便是大圣若瑟接受现实的榜样。塔格莱枢机阐明，接受现实并不意味着态度消极或是一味的容忍。大圣若瑟接受现况，随遇而安。当他接受现实时，他看到天主希望他做出的改变。我们有时受到诱惑，不肯接受现实，活在我们理想化的过去或是不存在的乌托邦，因此我们不知道如何改变现况。相反的，根据父亲的心肠宗座牧函，大圣若瑟接受现况，并且在接受的过程中听见天主的话语，勇敢采取行动以改变现况。大圣若瑟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塔格莱枢机对此表示，静默是大圣若瑟的一大美德。福音没有记载他说的任何一句话，但他在静默中守护了天主圣言。大圣若瑟保护天主圣言免遭那些想要杀害他的人的毒手。因此，这教导我们几件事。第一，我们总是渴望讲话，但这话是为我自己，还是为天主圣言而说？其次，沉默不语，有时比侃侃而谈更强而有力。比拉多在审判耶稣时，耶稣在某种程度上也默不作声，但是在耶稣的沉默中，受审判的人是谁呢？是在耶稣的沉默中暴露无遗的腐败体系。所以我认为，耶稣是从大圣若瑟身上学会沉默。至于世界主教会的进程与大圣若瑟的关联，塔格莱枢机解释道，世界主教会的进程邀请我们同道协行，大圣若瑟为我们指出了一条道路，在天使的指示带领下，大圣若瑟与圣母玛利亚和耶稣走过了危险的路途，这段旅途意味着保护和照顾。我们希望能在世界主教会的进程中增进爱耶稣、爱教会的能力，即使观察到的事物不尽然是正面的，我们仍然必须为了关怀、为了爱而这么做，以宣扬和维护耶稣之名。信仰通讯社消息，非洲国家马拉维，特别是宗巴和马拉卡等地的一些年轻人，过去他们似乎看不到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希望，但现在他们掌握了专业技术知识，有人甚至得到了创业的基金。马拉维主教团所属的天主教发展委员会及马拉维民爱推出了青年希望计划，并取得了上述的成果。在各种专项职业技能的培育中，主要有电焊工、建筑工人、砖瓦工和木工。同时，从上述计划中受益的多是弱势群体家庭的青年人，也得到了广大年轻人的认可。一名叫克里斯托夫的小伙子告诉人们，我现在已经能够维持家里的生计了，满足家人的经济开支，在以前这是不可能的。气候变化也是天主教发展委员会高度重视的问题之一，并推出了马拉维气候挑战计划。不久前，民爱还因为改善社区人民适应当前和未来气候变化做出的努力，而荣获了天主教机构颁发的奖项。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 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奉献与福传。读经选自马尔谷福音第一章16-20节，马尔谷福音第一章16-20节。这段经文为我们讲述了耶稣召教门徒的故事。当耶稣沿着加利利亚海行走时，看见西满和西满的兄弟安德肋在海里撒网，他们原是渔夫。耶稣向他们说，来跟随我，我要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他们便立刻抛下网跟随了他。耶稣向前行了不远，看见在布德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正在船上修网，耶稣遂立即召叫他们，他们就把自己的父亲在布德和佣工们留在船上，跟随他去了。十月是教会的传教月。教宗方济各在教会的传教月开启了世界主教会议，要求普世教会更加重视教会向万民的传教使命。圣教会的使命是传扬基督的福音，继续基督的救恩工程。教会为什么强调要传扬福音呢？因为我们生活在这充满罪恶的世界中，没有人能离开这个环境，基督信徒也同样常受到世俗和罪恶的玷染。圣保禄宗徒在罗马人书中深刻地指出，世人都犯了罪，失掉了天主的光荣，都需要天主的宽恕和救援，罪恶的代价就是走向死亡，没有永生的希望。我们都历经了新冠病毒在全球各国肆虐蔓延，传播广泛，病情险恶，变化极快，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全球各国人民都面对了新冠肺炎病毒超强的瘟疫，在短短的时间夺走了几百万人的生命，不少患者在染病几个小时后就不幸身亡。人类感到生命的无助，死亡会随时降临在我们的身边。面对严重的瘟疫，很多人在问，人生究竟有何意义呢？人类如何得救呢？新约圣经伯多禄前书中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什么是人类的救恩。圣伯多禄宗徒写说，你们得蒙救赎，不是用能朽坏之物，金子、银子，乃是基督的宝血，就是那无玷无染的羔羊的血。人的灵魂是天主的肖像，最为珍贵。救灵魂关系到人永远的祸福，决定了人的永生。耶稣说，人若获得普世，却失去了自己的灵魂，为他有什么益处呢？耶稣说，凡跟随我的人，绝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之光。每一位教友 要有强烈的传教意识。我们要牢记，宣讲基督、传扬福音，就是爱基督、爱教会，就是在协助教会继续基督的救恩工程。当天主召叫我们为教会传教使命服务奉献时，我们要以赤诚爱耶稣、爱教会的胸怀，慷慨地回应圣召，毫无保留地为教会的福传事业奉献身心。耶稣愿意拣选我们，邀请我们跟随他，为在整个人类继续基督的救恩工程而效力。新约圣经教导我们，基督信徒是天主的子女，王家的司祭，特选的民族，圣洁的国民，基督的群羊，基督的肢体。教会团体就是教会，因此每一位教友要对教友的意义和尊严有充分的认识，要珍惜爱慕身为教友的身份和荣耀。耶稣邀请我们要为教会的传教使命奉献我们的心力，更有这样的教友，他们听从天主的召唤，回应圣召，为上主田园的丰收而工作，成为教会忠信的仆人。这些人就是度奉献生活的教会的神职人员。我们要为教会的圣召祈祷，使每个教会团体拥有必要的基督的仆人。让我们停下来，认真默观召教我们的那位，他是墨西亚，是基督君王，他以天主无边的圣爱，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承担人类的罪罚，牺牲了自己救赎人类。他为每一位基督徒倾注了他的圣神，护佑指引我们的人生道路。他是天父怀中为我们讲述天父之爱的天主圣子。天父愿意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把救恩的好消息带给所有人，带给穷苦人、病弱者、淳朴善良的人，带给那些饥渴慕义的人。天父邀请我们和耶稣一起传扬福音，为基督作证，参与基督的救恩工程，分担基督的疲惫忧苦，分享他的胜利与荣耀。我们在传播福音中并不孤单，我们是和耶稣和他的教会同在，和耶稣一起工作。基督的召教是深刻的，是彻底的，是负责任的召教。召教我们的目的是为传扬基督的福音，继续基督的救赎工程。圣依纳爵在他的神操经验中提出，基督信徒要为天国奉献。圣依纳爵在神操中启发我们，耶稣解救了我们，让我们离开自己罪恶我们的限度，引领我们进入天主的恩宠之中。耶稣如何召教门徒？耶稣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召教他们，在平凡的生活中个别的，在他们撒网捕鱼两手空空之时，在他们承认自己迷失方向的时候，耶稣按照每个人的情况召教他们跟随他，和耶稣在一起。今天耶稣也要召教我们，不是召教比我们更理想更好的人，比我们更慷慨更有能力的人，他召教我们是凭耶稣对我们的恩宠和爱。我们要意识到耶稣对我们的召教，并培养自己随时答复他的召教，慷慨地奉献自己所事和所有的一切。召教 是天主的恩宠，我们接受基督的召教，要出于对耶稣的爱，对耶稣的坚信不疑，跟随基督，回应圣召，不能只是外在肤浅的行动，或出于自我意志的严格要求，而是基于深度的祈祷和默观，基于对天主的赤诚，基于对耶稣和福音的无比热爱。回应圣召的人，必会对传扬基督福音和基督救恩工程怀有渴望和热忱。回应圣召的人，必须要生活出基督和福音，成于中而行于外，荣主一人，壮志凌云。回应圣召的人，要生活出厚德载物，爱在人间，人行天下。回应圣召的人，必须进入耶稣基督的生命，与耶稣圣心深深的契合，并常住在他内。当耶稣召教我们跟随他，参与教会的传教工作，我们可以想一想自己的答复，是充满信心妥当准备积极回应，还是临阵逃脱畏缩不前，或是精打细算与教会和修会谈妥条件，为自己准备好另一条退路，或因一时感动而盲目投身，热情有余却缺乏思量的答复，难以长久度奉献生活。面对这位召教我们的基督，面对天父在圣子内对我们的殷切期盼，我们愿意怎样的回应天主的圣召呢？要对基督赤胆忠心，肝胆相照，在一切事物中找到天主，并与天主亲密的结合。我们要牢记圣依纳爵在神操中的教导，我们所愿意所选择的，只是那更引领我们达到受造目的的事物，而此目的就是赞美崇敬侍奉我们的主天主。最后，让我们用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结束这次的节目。圣保禄宗徒说，你们不可与此事同化，反而应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为使你们能辨别什么是天主的旨意，什么是善事，什么是悦乐天主的事，什么是成全的事。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